今天小虎弟兄会给我们分享神的信息，先请小虎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我们的诗班啊，今天的诗歌我觉得特别的有力量啊，也和我们今天的讲到的题目非常的切合。我们的题目是荣耀归于神。今天我们的经文呢是出自于但以理书的第五章，我们会选一些的经文来读。我们在读这些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请一起来仔细的思考神所要在他的话语中所要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是如何。好，我们经文稍微有一点多啊，有三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但以理书第五章起，伯沙撒王为他一千大臣设摆盛宴，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慌，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伯沙撒王就甚惊慌，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太后因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慌，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日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贾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是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贾尼撒王又称他为伯提沙撒，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我们再跳到第十节、十七节和二十二节开始啊。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伯沙撒，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他将殿中这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因此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文字，所写的文字是迷尼迷尼提可勒乌法尔辛。讲解是这样，迷尼就是神已经计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可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比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我们现在是也有背诵的经文啊，今天背诵的经文是取自于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我们再一起 大家来读。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真的是满心感谢你，你是何等伟大奇妙的神，你创造宇宙万物，你掌管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来到你的台前，求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彰显你的心意，让我们从这样一个历史的故事当中看到我们是何等有罪的人，我们常常把荣耀归于那些假神。求主你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来省察自己，让我们真实看到你何等的荣美，看到你所赐借着主耶稣基督所赐下的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把下面的时间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看顾保守，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我想这个故事呢，大家如果读但以理书啊，我想这个可能也比较熟悉一些啊。但是我们仔细的来查考，实在的一个背景呢，这个伯沙撒王啊，其实在原来的历史当中呢，一直认为巴比伦最后的王是拿波尼度啊，这一直是到100多年前的时候啊，这个大家还是认为历史是这样记载，跟圣经是不符合的，所以有很多的这样的学者认为圣经不准确。但是后来的考古发现，这个拿波尼度王呢一度隐居啊，他并且任命他的长子伯沙撒为摄政王，后来他们一起执政啊，所以这个从考古的发现就可以看见，我们经常其实在今天的世界也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很多的这些所谓的学者因为不肯相信圣经无误，所以只要超出自己的认知范围的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就很容易断言它是假的。但是其实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是永远不变，是永远真实的。尼布甲尼撒啊，这个是巴比伦历史上最显赫的君王，他当时建立了这样一个在当时的世界历史上啊最大的一个这样一个帝国。那他也攻破了耶路撒冷，灭了犹大国，并把众多的犹大的百姓掳走啊，到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帝国里面去啊，只剩下民里最穷的啊还在那里。所以但以理呢啊，我们都知道他是圣经里非常非常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这是以色列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他也是当时被掳到巴比伦的这样其中一位。但是后来因着神的保守和带领，他这个也受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重用。当然比较有名的就是他当时在给尼布甲尼撒王这样解梦啊，从尼布甲尼撒王所梦到的这样一个具象，他预言金银铜铁啊，当然后面还有这些和泥这样混合的这样一个，它金银铜铁所代表的四大帝国啊，这是在但以理在当时的年代他已经预言后面这样这个就整个一直到我们现代史的这样，你都可以从他的预言里可以看到啊，这个神的奇妙的这样的一个带领。那当时的这个金银铜铁，首先的金它就指到当时的巴比伦的帝国，那尼布甲尼撒王和他所代表的巴比伦呢，是为金头啊，在这个具象的预言当中，所以他是一个倚靠强人的帝国。那在尼布甲尼撒这样一个强人执政的时候呢，他迅速的兴起，但是也在他死后迅速的瓦解。 这里就讲到一个盛宴啊，这个时候的日期呢是主前539年，这个时候巴比伦已经处于衰败当中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已经死了23年的时间，这个时候波斯马代已经崛起，而且步步紧逼，打败了这个巴比伦的军队，一直兵临巴比伦这个他们的首都的这个城下。但是巴比伦的军民呢却认为他们的城墙很高大啊，而且他们储备很充足，所以他们依然就像这样，这个波萨萨王啊，他们所带领，他们就依然的这样一个醉生梦死，他们觉得他们可以防御啊，可以抵抗很长的时间，所以啊，波斯马代的军队可能不一定能坚持那么长的时间。我记得前一阵子我曾经也在这个讲台上讲到啊，那个时候讲到是列王记下的第7章。当时是讲到亚兰军队为了要捉拿这个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他们来围困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当时呢这个以色列民呢跟这个巴比伦这个民的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他们当时正好是处于饥荒，然后又被这样亚兰的军队完全的包围，所以当时他们的境地是非常的悲惨的，甚至到了易子而食的这样一个地步。当时的以色列王啊，约兰可不像伯沙撒王这么样有信心啊，他当时其实是很没有信心的表现，而且他甚至要杀死先知以利沙。他也曾经讲过一句话叫什么，他讲这灾祸是从耶和华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其实这两个王他们都是没有信心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没有信心的表现。以色列王约兰，他虽然知道耶和华是神啊，因为他从他的列祖中可以听到这个耶和华是神，但是他没有真正对这个神有这样一个信心，因为神可以带领他们来脱离这样的一个困境，他看世界的问题比神大。但是这个伯沙撒王呢，他很有信心好像，对不对？这个大军已经围困在城下，他还能摆这样的一个盛宴，其实他的原因是完全信错了神，所以他是一种盲目的自信。这个经文讲到伯沙撒为他的1000大臣设摆盛宴啊，与这1000人对面饮酒。你想想在这样一个大军围困波斯马代的这样一个军队包围这个城市，这个曾经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帝国现在只剩下首都巴比伦城，但是他们还是好像觉得很安全，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的巴比伦城呢，据说啊，它是有2层的城墙环绕保护的这个城市呢，还有幼发拉底河啊，它整个是也围着这个河，所以把它这个城市整个有一个天然的屏障，而且它的城墙非常的高，这历史上的据说有的资料说它可以高达350尺，所以这样一个易守难攻的这样一个天然的这样一个屏障，让他们觉得很有信心，他们也觉得自己的城里的粮食准备非常充足啊，你想给1000人，如果再加上这个旁边服侍的还有配偶还有各样的这样的人的话，恐怕几千人这样来吃。其实如果你看历史的话，当时整个全城的人都在欢庆节日啊，所以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的缺乏，他们觉得这些敌人不过在这里坚持一段时间恐怕就自动退去了。所以伯沙撒王在这一天设摆盛宴可能是想鼓舞士气，但我想更多的是一种傲慢。他可能他和他的大臣他们看起来可能觉得自己很潇洒，但是从我们后人来看就知道他们是何等荒唐的这样一个事情。而且在醉饮狂欢之际，人就变得忘乎所以。伯沙撒王吩咐人把他的这个他的父王，就是其实他的先祖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然后要用这个器皿来饮酒。 那这是一件非常亵渎真神的事情。当年尼布甲尼撒王在攻陷耶路撒冷之后，把圣殿里这所有的器皿都当作战利品掳到了巴比伦城。从犹大人啊，或者整个以色列民族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这是非常悲惨的一个事情。但其实这也是神的心意和计划。从后来历史的发展，我们知道神不仅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神也为后面的以色列人的归回做了预备，所以这些器皿得到了保存啊，因为这个尼布甲尼撒把这个圣殿里的所有的器皿都掠走，所以其实是保存了这些器皿，等到后面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器皿带回到圣殿里去，重新的建造圣殿里以后再使用。但是伯撒撒王他们做这样一个亵渎神的事情，可以看到他们对神是对这个耶和华这位真神其实是缺乏敬畏的，他们可能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位真神。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伯撒撒王用神的器皿他做亵渎神的事情。看到我们今天的世界其实也对神一样是缺乏敬畏的，这个美国人经常一说什么事情好像比较惊讶的时候啊，脱口而出就 Jesus Christ， 对不对？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敬拜神，而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口头的一个宣泄的这样一个方式。人们也常常嘲笑圣经这样一本已经几千年的书。我自己当时在寻求神的时候就说，哎呀，你们这基督徒还在信几千年前的这个，对吧？我们现在都现代文明了，对不对？你们怎么还在信这个这么一本书，对吧？太落后了。所以我们经常的嘲笑讽刺神的话语。在当今的美国的这些所谓的很多的文学，其实整个西方的世界在他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也常常挖苦亵渎神的信仰。所以我们要思考，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放任了神所赐给我们的自由，滥用神的恩典。而且我想伯撒撒王他们下面做的事情更是显示出他们心里的罪行。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巴比伦是一个多神论的国家，你可以看到这里光数了这些神就已经好，这有六种啊，不同东西所造的这样的神，其实还有我想他们所敬拜的神还有很多啊。所以伯沙撒王和他的大臣皇后妃嫔们，他们显然是觉得他们知道是有神存在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谁是那一位真正的神。熟悉但以理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也知道啊，这个当年在根据但以理书所记载的，当年在尼布甲尼撒王所的时期呢，他所执政的时期，他曾经还在全国颂扬耶和华真神。但是从那时到现在，可能也就过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此时此刻，巴比伦人已经把这个真神完全的抛出脑后了。他们敬拜各样的偶像，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赞美把荣耀归给这些假神。他们以为这些人手所造的能够带给他们拯救与祝福。罗马书第一章21-23节，保罗在这里就清楚地讲到 我们敬拜偶像的这些罪，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八节，这旧约的先知以赛亚也这样来说，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造的。以赛亚在这里好像是对着以色列人讲的，但实际上这也是所有今天的这个世界，就从过去的这个，从人类一开始到现在，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景象。我们其实联想到《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里讲到保罗去雅典传道的事情。你知道这个保罗发现这个雅典人敬拜偶像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他们有非常多的神，他们都去拜，对不对？但是最后为了保险起见，他们还设了一个喂食之神。你看，这个所以雅典人很觉得自己很有智慧，对不对？这样终于一网打尽了。啊，对，万一这个如果拜了很多的神，最后还没有拜到，还丢了一个神怎么办？所以这个连不认识的神啊都拜，所以这是我们听起来好像很可笑的这样一个事情，但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可能不一定拜这些雕刻的偶像，但我们的心里是不是有很多无形的偶像呢？这些偶像可能包括地位、金钱、事业、名誉。我觉得对于我们华人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偶像啊，对不起，我要讲一下，就是我们的孩子啊，特别是孩子的成就，这是我们心里的一个偶像。所以我们把不管是当年的伯沙撒王，还是我们今天的人，当我们把任何的东西放在比神高的位置上的时候，这就是偶像。我们赞美这些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在他们酒衣正酣的时候，忽然出现一件非常惊奇的事情，令人惊奇的事情，忽然有人的指出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经文里虽然说的是人的指头，但我们当然都知道这是神的指头，对不对？没有一个人站在那里敢在王的面前来写这样一个字，实是神的指头的显现。所以人们正在这样一个得意忘形的时候呢，神就以这样一个戏剧化的方式打断了这个宴会。没有人知道这个墙上写的是什么。这个英文里啊，专门有这样一个说法，叫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就是出于此。这个表示好像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来临的意思，因为他从这个圣经的典故里面，你就可以看到神的审判来临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这个想法，这还是我在美国刚刚开始工作不久的时候的这样一个时间。那个时候我就经历了这个美国这个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dotcom bust 啊，这个那个时候也是 internet 公司啊，有点像今天的这个 AI 的公司这样一个非常的好像繁荣昌盛的这样一个景象。那我当然做 IT 的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刚开始觉得很好，很容易找工作啊。但是后来就开始断断续续听到经济不太好的消息。不过呢，我自己所在的公司好像还没什么动静啊，这个所以那个时候心里还存着一丝侥幸，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所以那时候还是太年轻，对不对？没有经验啊。后来我们公司的一位这个比较资深的这样一个这个 tech lead 呢，就是他就跟我们这些年轻人讲，那时候我还是年轻人。他说你们这个 too young 啊，对不对？这个 you see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那时候我还不太懂什么叫 writing on the wall， 我说这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后来果然没有过多久啊，我们公司就开始大裁员。所以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这是神所赐下的这样一个审判的时刻。伯沙撒王本来好像很震惊，在大敌当前的时候还设摆盛宴啊，这个千万不要跟这个我们诗篇二十三篇混起来啊，在我敌人面前摆设宴席，那是神摆设的宴席啊，这是伯沙撒王自己摆的宴席啊，他觉得他自己很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但是他是表面自信，心中无神，所以其实是外强中干的。他一旦看到这样一个墙上写字的指头的时候，他就精神崩溃了，可见其实他的心里是充满了不安。我们今天的人，如果我们的信心不放在神的手里，我们只是凭着自己的这样一个血气的信心，我们同样的也对未来充满恐惧和不安。我们表面上可以做的好像 project 啊，就是说我要表现出来我这个 image，对不对？但实际上你的心里是没有真平安的。伯沙撒王所敬拜的偶像，就像刚才以赛亚在那个经文里所讲的，是人的指头所做的。但是在这墙上写字的是神的指头，神的指头不一样，因为他大有能力。在圣经原文当中，除了这一处以外，还有四十处啊提到神的指头。我只是看几个例子，诗篇第八章第八篇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其实，所以神的指头是讲到神的能力，神创造宇宙万物。这里是诗人的这样一个讲法，对不对？指头所造的天。那第二处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出埃及记第三十一章第十八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神的指头在这石板上写的是什么？是十诫，是神的律法，对不对？所以神的指头，这是旧约圣经里两个例子。其实在新约圣经当中也有神的指头的记载，最有名的是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提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在抓到一个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他们问耶稣怎么办，他们跟耶稣说，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行淫的妇人应该被石头打死，你说应该怎么办？所以他们其实是故意的来试探耶稣，要抓着告他的把柄。那里讲到耶稣是什么样一个表现？对，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耶稣的指头也是神的指头，对不对？所以耶稣在地上画字，所以那些人还在不停地问他，后来耶稣跟他们说什么？你们中间谁是没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来打他。然后又弯着腰用他的指头在地上画字。还好那时候的这些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至少还有一些廉耻之心，他们想了想，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没有罪的，所以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这样走了。然后耶稣对那个妇人说什么？他说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对不对？他说他们都走了。那耶稣说你也走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对吧？因为他们不定罪，所以我也不定罪，但是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所以耶稣的指头是恩典的指头。但是在但以理书这样的记载当中，神的指头是公义审判的指头。 伯特王大惊失色，所以他大声吩咐把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着所有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它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伯沙撒王显然他自己认为权力是所有一切最重要的，所以他就认为权力是万能的。你看他所提供的，他所认为的最好的奖赏就跟这个权力有关。身穿紫袍，在那个年代紫色是非常不容易挑染的一种颜色啊，所以只有贵族才有这样的是一个身份，还可以穿这样的紫袍。项带金链，位列第三啊！我第一次读这经文的时候觉得是位列第三，这还有点奇怪对吧，为什么就排到第三。其实这个刚才从我们的这个背景里你就可以看到，伯沙撒王是摄政王，所以他其实是自己是位列第二的，所以他能给的最高的奖赏就是位列第三。那如果我们联系但以理书一开始记载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以后，也是把这些所有的法术用法术的哈加勒底人和这些关照的招进来，对不对？因为他也要让这些人来给他解释这个梦。所以他伯沙撒王跟他的祖父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很像，他这个有解决不了问题是他也把这些人都召过来，不过是白费功夫而已。有的解经家说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墙上的字十分的怪异，所以这些所有的哲士都没有办法能看得懂。也有的经文是说，也有的解经说呢，可能是因为这些文字呢比较偏近这个希伯来文啊，那这些可能巴比伦的这些哲士呢不够熟悉。还有一种解经的话说，哦，可能这个字他们都能看懂，但是解释不了这个意思。不过我想这都是猜测而已。其实不管是哪一种的原因，这些人心里没有神的时候，他依然的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九节，他说，就是神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其实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常常拿着这本圣经啊，那上面也都是翻译的，是不管是中文的英文的，我想你读是能读，就是肯定每个字都认识，对不对？但是在我们心里不相信神的时候，在我们不愿意去真正的寻求这个神的时候，你读了好几遍也还是读不懂这个意思，而且你心里一定不敢相信神所讲的这些是真实的。所以这就是以赛亚书这里所讲的，我们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好像心里蒙了油，油蒙了心，这样我们的眼睛里好像就要被阻碍，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看见明白。那在众人束手无策惊慌恐惧的时候呢，太后进入宴宫，她提醒伯沙撒王，他讲到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这里你父当然就讲到尼布甲尼撒，这个你父其实当这里这个在当年的这个文化和文字当中，这个父当然可以指你直接的父亲也可以指你的祖先。尼布甲尼撒王已经去世23年，其实在尼布甲尼撒的时候他曾经重用但以理，但是自他死了以后，巴比伦的朝代更换的很频繁这个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但是这个但以理已经被人遗忘，对不对？我想他可能他自己也远离朝政，所以伯沙撒周围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但以理的事迹。 那他一开始这伯萨招人来解读这个文字的这个哲释当中也没有但以理的身影。当然这个太后可能年纪比较大，所以他听说过或者知道但以理的事迹。这个太后对但以理的评价其实我们要仔细的思考，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想这应该是对神的子民最高的评价了。他里头有圣神的灵，在圣经出埃及记讲到建造会幕的那些工匠，也讲到他们有圣灵的充满，所以他们有聪明有智慧，手有灵巧，可以去建造会幕。使徒行传讲到这第一批被拣选出来做教会领袖的人，也是讲到他们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太后讲到但以理是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这样的聪明智慧其实不是出于但以理自己，而是出于神的灵。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对不对？所有的智慧其实开端是出于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世上的人觉得自己很有智慧，我们常常耻笑这些信神的神的子民，他们觉得就像伯沙撒王和他的大臣一样，他们觉得自己很有智慧，但实际上是真愚拙。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保罗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我没想到这个太后其实她并不是真正相信真神的人，她也还是巴比伦人的这样的一个，她只不过可能听说过但以理行的事迹，但是即使不信的人，我想她也从但以理的身上可以看到神的灵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光芒。对不对？他讲的这个，他身上有这个圣神的灵，他讲的他心里的光明，这样的一个聪明和智慧，即使是不信的人也可以看得到。其实我们要仔细思考这个太后对但以理的这样一个描述，感谢主，但以理身上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神的见证。但是我们要自己的省察自己，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在世人眼中行出但以理的这样一个榜样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15-16节告诉我们，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主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要做世上的光和盐。这个光其实最终是要为了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在教会里面，我想我们其实有很多很有才能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的才能其实是神所赐的恩赐，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圣灵的同在里面来。如果没有他的同在，我们有再大的才能， 人说卧虎藏龙，可能不是卧虎藏龙啊，是龙虎斗。所以我们要在神的圣灵的当中，我们要来谦卑自己。但以理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从犹大掳来的吗？你看这句话，你可以看到伯沙撒王他是多么傲慢，多么有优越感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其实又是很讽刺的这样一个场景。这样一个骄傲自负，以为自己是胜利者的这样一个王，居然要问这个他所藐视的失败者的这个人，而且神的灵居然只与伯沙撒眼中的这个失败者同在。他继续说，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所以你看，伯沙撒王虽然按着太后的意思把但以理请来，但是他心里其实没有任何尊敬这样一个神所派来的这样一个仆人。他把但以理和那些其他用法术的加利底人和关照的其实是一视同仁的，他也认为权力能够收买这一切，权力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这有点像新约圣经里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关于一个财主的比喻。主耶稣讲到这个财主，他显然是家产很丰富，他丰富了以后，他心里就在想，他说我这个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哦，想到一个好办法，我要把我现在的仓房拆了，建一个更大的，然后有更多的这个收藏我的这个财物和粮食在里面，然后我就可以跟我的灵说，哎呀，我的灵魂啊，你这我有许多的财物积存，你可以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耶稣在这个比喻的最后讲到，神对这样的一个财主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呢？神对这个财主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所以伯沙撒王也是如此，他在这里好像颐指气使，好像在许诺很多的这样一个权力富贵给但以理，其实他不知道今夜神就要他的灵魂。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但以理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八十岁左右的年岁，像一个神的老仆人，他对这些物质的东西毫无兴趣。他对伯沙撒王的赏赐，他说你可以给别人，但是我还是要为你讲解这个文字。他首先讲到伯沙撒王他的先祖尼布甲尼撒，因为伯沙撒既然提到但以理是尼布甲尼撒王从犹大掳来的，他就告诉他，提醒他，神当年是怎样管教你父尼布甲尼撒的。尼布甲尼撒当年也是目中无神，自立金像，结果神不再立他为王。尼布甲尼撒王不归荣耀给神，神就收回他为人的荣耀。这个 其实但以理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就在告诉他这个前车之鉴，对不对？这个关于尼布甲尼撒他的先祖这样的一个前车之鉴，当年的尼布甲尼撒是何等的骄傲，也被神这样一个管教把他的王位都夺去。但是这些的后裔，这些活在肉体里的人，却总不能以史为鉴。传道书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其实所有这些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里所记载的这些的所有的人的悖逆的罪，其实在今天不还是一再的重演吗？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但以理继续宣讲谴责你伯沙撒王的骄傲和亵渎。你看他这时候从神那里来的灵，让他这个有这样何等大的一个信心，这样的话这么直接讲出来，很可能这个王一怒之下就要杀他的头了。他没有感谢伯沙撒给他这个所谓位列第三的应许，但是他要毫不客气的照直按照神所让他所讲的话语，在这个巴比伦王面前做这个见证。其实尼布甲尼撒在被神管教之后，还终于知道了至高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对不对？他最后他还愿意来在全国来宣讲耶和华神的这样一个奇妙。但是伯沙撒虽然知道这一切，他的心仍不自卑，他没有从历史中学到这样一个教训，反而向天上的主自高。他亵渎神圣殿里这样的器皿，其实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亵渎神，他不肯把荣耀归给神，他把荣耀归给这些偶像，归给这些假神。我们今天唱的诗歌《荣耀归于真神》非常重要的，对不对？这个荣耀归于神，关键是这个神是真实的吗？伯沙撒所荣耀所归给的是假神。尼布甲尼撒因为狂傲而受到神严厉的惩罚，伯沙撒不仅没有因此警觉，反而变本加厉的放肆。他的罪是他的骄傲，他拜偶像，他窃取神的荣耀。我们今天真的把荣耀归给神了吗？归给这位独一的真神吗？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不管是我们的知识、健康、财务或者美貌，我们存着感恩之心，感谢神所赐给的这样的恩典，然后愿意谦卑的把这些现在摆在神的面前归给神，归回给神嘛。所有这一切其实是神赐给你的，像我们每一次来收取奉献，不是我们在给神，是神已经把这些样的恩典赐给你，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一小部分再归回给主，我们愿意真正把神的荣耀归于他吗？历代志上第16章28到29节，这是大卫王啊，这是以色列人最伟大的一个君王，大卫王用诗歌来称颂耶和华。民众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以赛亚书第42章第8节，这是神自己讲的话。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不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所以我们将荣耀归给真神，这是因为他，这是应得的，不是我们做额外的事情，对不对？这是神所本来应得的荣耀。我们荣耀神，其实是因为我们尊崇他的属性，他的圣洁，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他的恩典，他的公义，他的主权，他的能力，他的全知。没有其他任何的人或者所谓的这些偶像和假神配得这样的赞美和敬拜。诗篇第103篇第17节到18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所以怎么样来荣耀归于真神？荣耀归于真神，就是我们遵守神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他的训词就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拿到的这本圣经里面。我们愿意遵守神所跟我们所立的新约，讲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彰显他如何把我们这样一个不配的罪人，可以让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捆绑，可以重新归回神的家中。他每一天都在我们心里做那奇妙的改变，这就是在众人面前来荣耀这位独一的真神。最后，但以理把这谜底揭晓，这墙上神的指头所写的文字到底讲的是什么？神所讲的其实是神对伯沙撒王的审判今日就来临了。但是你要仔细思考，他这个讲到米尼、提克勒和乌法尔辛或者比勒斯，其实这所讲的这一话，如果你仔细思想的话，其实我们心里是要恐惧战惊的。为什么？米尼讲的意思是说，神已经数算你国或者你的年日到此完毕，神数算你的年日，其实神也数算我们每一个人的年日，对不对？神已经数过我们头上的每一根头发，他也知道我们的年日是在哪里。这个诗篇第90篇第12节告诉我们，不仅神是数算，我们要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对不对？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这里讲到提克勒，是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这个天平是谁的天平？神的天平。那在神的天平里面，我们有没有亏欠？人人都有亏欠。罗马书第3章第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其实我们今天已经信神，其实我们依然还是罪人，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所以但以理这里在跟伯沙撒王在讲神的启示，讲到神的公义的审判要来临，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神，我们的神会再来。这个讲到这个故事的结尾，伯沙撒王 他好像还是兑现了他所承诺的这样一个赏赐，他就让人拿紫袍来金链给这个丹尼尔，又赐他为国中第三。不过我并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信了丹尼尔的预言，因为他没有任何悔改的表现，或者他觉得丹尼尔所讲的神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这个到此并不一定是马上现在啊，这有点像我们家里，我们家里叫小孩子出去或者是我们自己要出门的时候说、啊、马上就好，这马上要等好长时间，对不对？这个伯沙撒王可能认为到此完毕，但是还有时间，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他觉得战争还没开始嘛，巴比伦城城墙又高大，又有幼发拉底河在四面做这个天然的屏障，最后谁赢谁输还说不定呢，可能还有机会。结果当晚波斯马代的军队就破城，伯沙撒被杀，神的预言成就。根据历史的记载，当时波斯的军队发现他们可以把这个幼发拉底的河的水可以引到一个附近的一个干的这样一个沼泽里面去，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凿开，之后水位可以降低，这些军队就涉水过河。那巴比伦人还在欢庆节日，连城门或者这个都没有关得很紧啊，他们说很多的根本没有设防，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打得过来。所以在他们还不知道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了。那提到我们末世的审判，其实也是一样的。彼得后书第三章九到十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们读了经文的时候，刚开始说，哎，怎么形容这么主再来的荣耀的日子，讲形容像贼来到一样啊，听起来不太好听。但是这里其实讲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神哪一天来，什么时候来，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来了。所以如果你今天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可能你觉得还有时间，可能还不着急，我可以先忙完我手头上的事情啊，等我有时间我再来仔细的研读圣经来寻求这个神。那对不起啊，我这里真的要提醒你，我们今天所讲到的伯沙撒王的故事，我们所讲到的在路加福音里主耶稣所讲到的那个财主的比喻，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可能讲的比较重，但是我们真的要思考，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明天会在哪里吗？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有谁能掌握呢？我们已经归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可懈怠。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就知道，神不是在单言，乃是宽容，他宁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更要做我们当做的主里面的圣工，我们也要谨守己身。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四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我们刚才唱的这个诗歌《荣耀归于真神》， 马上就讲到为什么荣耀归于真神，因为他已经赐下主耶稣的救恩给我们。伯沙撒王没有悔改，没有认识真神，所以他面对的是神审判的指头。我们今天这些罪人，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讲过，凡寻找的就必寻见，凡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来寻求这位独一的真神，因为在他那里才有永远的拯救。这是主的荣耀，这是他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永远的一个救赎的机会。你今天如果还没有相信，我巴不得你来仔细的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来寻求。那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这些本来不配的罪人可以在他的里面与他一同的成功，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我这里做一个很快的总结。伯沙撒王在重兵包围的时候，他却大摆宴席，忘乎所以的时候，他就亵渎真神，把荣耀赞美归给人手所造的假神偶像。但是神的指头在墙上写字，就让他心里丧胆，变了脸色，心意惊慌。但以理没有惧怕，他大胆宣告神的审判，预言了伯沙撒王和巴比伦的覆灭。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个故事，看到伯沙撒王的这样一个覆灭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在神的天平里面，我们都是有亏欠的。但是如果圣经只是停在这一节，那这不是完整的圣经，对不对？我们看它的下一节，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四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我们若是按着神的天平所称量伯沙撒王的，我们所有的人在他的里面都是有亏欠，都是只有死路一条的。但是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回到我们的背诵经文，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是什么时候记载这样一个经文呢？天使天兵在跟牧羊人在宣告耶稣基督降生了，救主降生了。所以这样一个喜乐的话语告诉我们，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你本是那独一的真神，却取了人的样式，为了要救我们的罪。你在十架上流出你那宝血，可 可以遮盖我们一切的不义。在你里面有那永远的救恩。我们若还是像这伯沙撒王一样，现在最终不能自拔，因着我们的亏欠，我们就只有那死路一条。但是感谢赞美主，这一切都成了，你已经赐下那美好的救恩，永远的救赎。要么有这样的心智，愿意来相信你，跟随你。把这一切荣耀都归于你，求主你看顾保守。这样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